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啊，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我所亲爱的教会弟兄以及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啊，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个锻炼咱平安度过一礼拜的生活。
能够调转脚步啊，能够来参加安息圣日。
那你再调转咱的脚步来参加安息圣日的聚会。
求主能够照我们个人的信心大小，将安息的福气能够赏赐给我们。
愿主叫咱个人信心的大小。大事将福气享受给大家。
我们八月份也进到我们宗教教育的一个活动。
那八月份嘛，就到咱宗教教育的一个活动。
我看到我们主题是复兴圣洁。
能看到主题是复兴圣洁。
其实我看这个主题，我想了很久。
其实看到这个主题，我想了真久。
今天呢、啊，教会不能够复兴的力量是什么？
今日教会未使复兴的力量是啥物？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
就是咱无个，无都来达到神的面头前。
我们看过去旧约里面，当百姓做对神所期待的事情，
咱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当百姓做到了神所期待的代志，
神很直接的就用荣光与他们同在。
神足直接的，就用阳光来跟同在。
当他们行了不正的事情。
当因行了无正的代志，
同样的天上的火就降下来啊，甚至来击杀，甚至来管教他们，
甚至天顶都会降落来击杀，还是管教因。
所以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圣洁。
所以今天去教会很重要，生命的本质就是圣洁。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要复兴这个圣洁这个课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去教会要复兴圣洁这个课题是很重要。
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是怎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界限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界限是什么。
如果用圣洁在这个世界要去定义，我想一定跟圣经所定义的有很大的落差。
那算说今天圣洁的定义，在今天要来定义这点跟圣经可能有一点的落差。
因为生命不一样。
因为生命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价值观嘛无同，
对将来永生的盼望也不一样，
对将来永生的盼望嘛无同。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今天咱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你我坐在这里，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你看我这里家，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不是来只是打发时间的，
那不是来想佚佗而已。
我也不是来到教会啊，我们来结交朋友的。
嘛不是讲来交一个朋友，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都为了将来的永生不断的来努力，
拢是为着将来永生不断的来打拼。
我们很愿意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道理。
咱真愿意透过一届又一届的道理，
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神的界限里面，
一直活在神的界限里面。
曾经有一个名人这么说，
别有一个名人这么说，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学知识？
为什么要学知识？
这些读了以后也不见得有用啊。
这读了后以后也不一定有用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学知识读书是为了不要被骗，
读知识读册是为着不爱哄骗。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圣经？
为啥今天咱来读圣经？
我们就是不要被魔鬼给骗啊！
就是不爱哄魔鬼来骗去了。
我们要知道将来神审判的标准依据是什么？
那来知道将来神审判的标准跟依据是什么？
不是随着潮流的风气，我们就跟着啦。
不是对着这潮流跟风气，咱就安尼对。
我们以为是对的，
咱俩做安尼是对的。
走到后面，我们错了。
行到尾啊，确实唔对。
所以为什么要听道理？
所以为啥要听道理？
为什么要读圣经？
为啥要读圣经？
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知影神的界线伫啥物所在？
我们早上提到神的界限，从伊甸乐园就很明确的刻画着。
咱会再有读到讲，神的界线正边刻位伊甸乐园开始，就一定刻位伫遐。
的确，神给人自由意志。
确实，神赐予人自由意志，
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
园中所有果子都会使凊彩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只是迄张分别善恶树顶管的果子你袂使吃。
这个就是界限，
这就是界线。
越过界限会怎么样？
越过这界线，你安怎？
必定死，
一定会死。
所以今天呢、啊，界限是为了保障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今天界线是要保障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但魔鬼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工作是什么？
但魔鬼在这个世代上大的工作是什么？
他不断的模糊这个界限，
他不断在模糊这个界线。
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读圣经。
咱今天基督徒爱读圣经，
以免被世界的魔鬼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以免让这世界的魔鬼来把咱的心眼 用切面去。
他把神的标准是是而非的，弄到后面看不到界限啦、啊。
伊将神的道理安尼属实理会，不到尾啊，你一点看无界线。
一直到后面人是非不分呐、啊，
一直到尾啊，人是非都不分。
所以我们从神的创造，神就立了这个界限。
所以将神创造的时阵，都一条立标这个界线、
哦。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圣经讲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阵，
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
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
从没有生命的状态，
未无生命的状态，
借着神的灵的运行，
借着神的灵的运行，
我们就看见了，开始有生命了，
咱就看到开始有生命、
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提到神的灵运行这个字啊，类似像一个母鸡在孵蛋的过程。
咱看到圣经所讲的神的灵运行，运行这个就那像一只鸡母在哺人的过程。
神的灵的笼罩，慢慢的让整个地球开始有生命。
神的灵安尼，可能地球慢慢有生命。
本来是死的水，后来变成有生命的水。
本来是死的水，后来变成有生命的水。
神说有了光，就有了光。
神讲要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给分开了。
按你情况，光是好的，就将光跟暗来分开了。
那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人生命来接触主认识的过程。
这过程的那像一个人的生命来接触主、明白主，而且过程。
神的灵的运行，
神的灵的运行，
神开始说话创造，
神开始讲话来创造，
开始有了光，
开始有了光，
光跟暗就分开了，
光跟暗就分开了，
如同一个人生命，
就那像一个人的生命，
接触神之后有了一些改变。
接受神了后，有一挂改变。
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里面，
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灵当中，
让人心中那个石头般的硬心成为柔软的肉心，
好人石头般的硬心变作柔嫩的嫩心。
开始，人的里面开始有神的话，
开始人内底有神的话。
那神的光照在人的心中，
神的光照在人的心中，
人开始能够懂得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
人就知道要来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
一个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生命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信主的跟一个没信主的，他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身上有主的灵，
我们身躯顶有神的灵，
我们有主的光，主的标准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主的光，主的标准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应该能够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
所以你应当可以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
你看神在创造的时候啊，其实都有很强烈的分别。
咱看神在创造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分别。
第一天光跟暗是分开的。
第一天光跟暗是分开的。
第二日空气跟水是分开的。
第二天空气跟水是分开的。
第三日海跟地是分开的。
第三日海跟地是分开的。
第四日啊，这个日光啊跟月亮是分开的。
第四天日头跟月亮是分开的。
第五日海中的鱼跟天上的飞鸟是分开的。
第五天海中的鱼跟空中的飞鸟是分开的。
人跟牲畜也有自己的界限，
人跟牲畜也有的界限。
你会发现神的创造是分明的，
两个发现到神的创造是分明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创造里面谈了几项事情。
所以咱两个从对于创造里面来讲几个项代志。
从空虚进到了充满，
对空虚进入到满足，
从混沌变成有秩序的，
对混沌变成有秩序的，
从湮面黑暗进到了光明的，
对湮面黑暗入到光明。
这是神在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
这是神在创造大地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也是一个天地，
咱的内心也是一个天地。
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
在不知道在要不要领主进前，
我们生命是空虚的，混沌是黑暗的。
那你生命是空虚混沌是黑暗的。
但是认识主之后，
那领不住了，
人的生命是充满的。
人的生命是充满的，
应该是有秩序的，
是有秩序的，
应该是活在光中的，
也是活在光明当中。
所以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八节来定义什么叫做信仰。
所以对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来定义什么叫做信仰。
一个信仰就是让一个人的眼睛得开啊。
信用就是让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得开，
是从黑暗进到光明的过程，
是对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过程，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过程，
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目的是借着主我们的罪给赦免了，
我们的目的是借着我们的主将我们的罪来赦免。
我们等待着在这一生不断的透过主的道来成圣，
难但还是在这一生可以借着主做的道理不断来加成，
将来一起来承受主所赏赐的基业，
将来可以做回来承受主所 受死的期间，
我们看见人犯罪之后，
咱看到人犯罪了后，
人自己心里面啊，这个愧对神呐、
啊，人家己心内中感觉愧对神，
看见神开始过着躲避神的生活，
看到神是开始过着相骗神的生活，
所以可见当一个人不认罪，永远要躲避神。
所以可见一个人不认罪，就是永远要来相骗神。
他的生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
他的生命是活在黑暗当中的，
他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他的生命是没价值的。
事实上他活多长没有什么意义的，
他活多长是没意义的，
因为有一天还是面对死亡的问题，
有一天也是要面临死亡的问题，
死亡之后，
死亡了
将来的审判，
将来的审判。
所以我总觉得我们活着要勇敢面对神，
所以我总感觉我们活着要勇敢来面对神。
今天有软弱没有关系，
今天有灯架吧，紧。
我们虽然输在这个起跑点上，
咱虽然是输在这个起跑点，
但是你人生还是活着啊。
哎，你人生要活的呀、
啊。但是不要输在终点上啊。
不能输在终点站。
有软弱去面对神。
有灯架，你来面对神。
有犯罪，跟神悔改。
有犯罪，你要向神来悔改。
你的生命才能够从过去的空虚、混沌、黑暗，能够进到光明里面。
你的生命带对过去的空虚、混沌、黑暗，进入光明当中。
我们看见人类的生命，因为离开了神，是什么？什么样的状态？
咱看了人类的生命将离开神了，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带着罪性的，
是带着罪性。
这个结果是灭亡的，
这个、结果是灭亡的。
所以人犯罪开始有第一个凶杀的案件。
所以人犯罪了，开始有第一件凶杀案。
神为了留住啊，这个义人一家啊，挪亚一家啊，
神为着要留住义人拿阿一家，
不得不用洪水毁灭当时所有的世人。
不得不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界上人，
即使留下一人一家帕国，后面呢、啊、还是啊活在骄傲的生活里面。
就算因留下这一人一家，未来嘛是活在骄傲的生活当中、
啊，又开始造巴别塔来荣耀自己，
又开始造巴别塔来荣耀。
所以神再次呼召亚伯拉罕，
所以神又一次来呼召亚伯拉罕。
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咱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亚伯拉罕。
但是借着信仰这件事情，
但是借着信仰这件事情，
透过耶稣宝血的赦罪，
透过耶稣宝血的赦罪，
我们得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可以称作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共同承受这个产业，
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共同来承受这个产业。
所以人犯罪之后，我们看见、哦、圣经特别注解，人从小心里怀的就是意念、啊、就是恶念、啊，
所以将人犯罪了，圣经就特别安尼写，人从小开始怀的都是恶念。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我们为孩子来立界限。
所以咱今日来讲到讲为囡仔来立界限，
孩子是不能够被放任的。
囡仔你是袂使放任伊的。
我们看见了人犯罪，地就长出荆棘来了。
咱看到人犯罪了，地就生出刺皮啊。
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咱讲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好，如果这个产业我们用这个田地来去看，
那总共这。三业，咱是用产地这个观念来看。
这个地如果摆着你都不动，
这个地呐放底下你拢不被叮当。
你不耕耘，
你不被耕种。
你不三不时的除杂草，
你不去低调这杂草。
你不去施肥，
你不去叶肥、
哎。很快的一个月就长出杂草了。
加紧一个月这杂草的、
啊、长出荆棘啦，
的生出这气胚啊。
这个田产是这样，
这田产是安尼。
人的心里面就像一块田地一样。
人的心就像一块田地一样，
如果不经过你的耕耘，
那是没经过你的耕种，
时时的除石头，
常常把这些石头来除掉，
除杂草，
用这些杂草来除
掉，用主的道来栽种，
用主的道来栽种，
很快的孩子心中就长出荆棘来了，
很快你的孩子心中就生出刺皮了。
也就是人天生人就带着罪性的，
就是人天生是带着罪性，
所以人从小就会说谎，
所以从小人就会说白话，
就会嫉妒人，
对，嫉妒
会自私，会骄傲，
会自私，会骄傲，
会有惰性，
有惰性，
哎，这是因为罪性所引导的，
你这是罪性所引导，
这种行为不应该正当化，
这种行为你不应该将伊正当化，
也不应该合理化，
嘛不应当将伊来
合理化，所以要透过教育，
所以透过这教育，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可怕的代
志，我觉得这是魔鬼的声音，
我讲这是魔鬼的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呢？
人权，人权，
人权。
你想人的生命在没有被改变的时候，
你想一个人的生命还没被改变，
是处在那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状态，
是在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一个状态，
你在这种人权的情理之下去强调高涨人权，
你在这个情形之下来强调要高举你的人权，
简单来讲就是罪权在人的生命里面的伸张了、啊，
简单的讲，这就是罪权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行定。
所以高喊着人权，人就是不断的继续着走在罪恶的路上。
所以高喊着人权，人就是不断的走在罪恶的道路上。
所以今天人的生命透过教育，人要被约束。
所以今天人的生命透过教育，人要被约束。
有些教育家提到，人这生命大概有三个律。
有一些教育家这样讲到，人的生命大概有三个律。
一开始人一出生是无律的，
这是一出世的时候是无律的，
不受约束的，
不受约束的。
经过教育他律，借着第三者来约束他。
经过教育是他律，借着第三者来约束他。
等他成长一段时间，他成熟了，
等他成长一段时间成熟了，
他自己有一个道德的观念，
自己有一个道德观念，
有社会的规范，
有社会规范，
他就建立一个自律的生活，
他就建立一个自律的生活。
但是很多的自律是很表面的，
但是很多自律是很表面，
表面上很多人不犯罪，
表面上很多人是不犯罪，
但很多的罪是人心里想过的，
不过很多罪是在你心里想过。
所以我们要透过信仰，我们多了一项，就是神的律。
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就是加了一项，就是透过神律来。
所以我们来谈整个道德的发展的四个阶段。
所以我们来谈到道德发展的四个阶段。
如果从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特别提到，
那对于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特别讲到，
提到说约束你的心，
讲约束你的心。
这个约束，我觉得就是一个律。
我讲这个约束就是一个律。
它的原文里面提到说束上你心中的腰。
原文有讲到是束上你心中的腰。
今天为什么我们裤子要有皮带？
为什么咱今仔个裤要有皮带？
没有皮带，裤子会滑落啊。
那是无皮带，裤会流泪。
如果滑落之后，就看到羞耻啦。
那老了料的看到更小，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要约束。
所以咱今天讲来约束，
一个人不受约束会有羞耻的事情。
这人若不受约束，会发生更小的代志。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无律。
所以咱讲到无律，
人一出生是无律的，
一开始是无律的。
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介意，有啥袂使？
你看婴孩啊，他肚子饿，哪管你有没有在睡觉？
那看红孩啊，只要伊腹肚枵，啊管你有在困无？
尿不湿了，哪管你在做什么？
尿布湿吗？那管你在冲啥？
他就哭啊，
伊就开始哭。
他觉得啊，我的痛苦是全世界要替我负的责任的。
伊感觉我的痛苦是全世界为爱为我负这个责任。
你必须解决我的问题。
你爱来解决我的问题。
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自我中心，
自我为中心。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介意，有啥袂使？
我行我素，目中无人。
我行我素，目中无人。
那这样的过程，你说不透过律，透过约束怎么办？
这款的过程，你看了无透过约束，无透过律，是袂。
你说今天从小教育，我们放任孩子随他自己所想。
你说一开始教育的放任这些孩子说，凊彩他怎么想，
你养大了里面那个野心啊，
你是饲大了野野心。
如果你的教育模式是这样，你养了一只狮子啊，
那说你的教育模式是这样，你是饲一只狮，
放过来会吞吃你的，
他会颠倒头来给你吞吃，
这叫做兽性，
这叫做兽性。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三节怎么讲，
那看以弗所书已经第三章怎么说，
他说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
他说咱从前在因当中嘛是放纵肉体所
有，随着肉体跟自己喜好的去行的，
随着肉体跟心中的所爱去行，
是可怒之子跟别人是一样的，
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是一样。
所以人的生命在没有神的道是不受约束的，
所以人的生命在无神，若是无神的都是无受约束的。
第二个要借着他律，
第二爱教着他律，
借着教育来约束他的行为，
爱借着教育来约束伊的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
这是非常痛苦的阶段。
本来是我行我素的，
本来是我行我素，
要约束他绝对会抗议，
要约束伊，伊绝对会抗议，
他会反抗，
也反抗，
他会不顺服，
也不顺服。
但是久了之后，
但是久了，
他就活在规范里面，
伊就活在规范当中。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一节这么讲，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按你讲，
暗昧无义的事不要跟人同行。
暗昧无义的代志，唔通跟人同行。
倒要责备这样的人，
都爱就比惊这种的人。
有些时候行为不对，借着他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啊，就讲你的行为唔对，借着他律是非常痛苦的。
但一旦被责备之后，
那一旦被责备了，
人就活在光中里面，
人的活在光明当中。
第三个谈到就是自律，
第三个讲到是自律。
当一个人生命趋近在一个成熟的阶段，
当一个人生命开始慢慢接近成熟的阶段，
他开始从自我中心开始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
他开始为自我为中心，慢慢也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事情。
慢慢他会因为别人来约束自己，
慢慢也因为别人来约束自己。
所以如果没有前面的他律，我想不会有自律了。
所以那是无头前的他律，我想无有自律这个阶段。
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看见社会的案件。
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社会案件，
很多孩子所 犯的这些错行，
这么多孩子所犯的这些罪行，
都是从小教育没有给他约束的，
都是精神教育都没有约束的，
所以孩子不会自己学好，
所以孩子是不会自己学好的，
他 绝对需要一个他律，
他绝对需要他律，
才能够有自律的生活，
才能有自律的生活。
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还能够透过神的律，
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可以透过神律。
我们常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常说在人无法度的，在神凡事都可以。
其实保罗心中他知道，我们可以守着外面的他律，但是我们里面是守不住的。
就是保罗也知道，我们可以守着外面的他律，不过我们的心中是守不住的。
你看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三节怎么讲？
我们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的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来交战。
我感觉我的肢体当中另外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是来交战，
把我掳去了，
将我掠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叫我服从那肢体当中犯罪的律。
所以保罗也深陷在这种表面好像做得很好，但是里面守不住啊。
所以保罗也是陷在这个表面上，好像做得很好，不过心中是守不住的。
我明知道要爱人，我做不到。
我明知道爱爱人，但是我做不到。
我们知道这个意念是不对的，但是我没办法。
我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办法。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保罗就来说我真的是苦啊，
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谁能来救我脱离这出死的身体，
感谢神，靠着神就可以脱离了，
感谢神，靠着神我们就可以来脱离。
所以从人的道德的发展，我们来看这个图，
所以对人道德发展的阶段，我们来看这张图，
从零岁、十二岁、十八岁，
对，出世到十二岁，一直到十八岁。
今天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在他还小的时候，自由不能太多。
今天对儿女的教育里面，在要小孩的时候，自由不能太
多。要有更多的约束。
要有更多的约束。
可是慢慢的成长里面，你要给他慢慢的开放更多的自由。
在慢慢成长当中，你要开放更多的自由。
但是自由有多少？
不过自由有多
少？对他过去所给他的约束就有多少？
过去和伊约束都还有偌济，
所以可见、自由少啊，管的就要多。
所以可见自由少，你管了都爱做。
如果这个曲线我们是按部就班去做的，
那阵讲这个曲线，咱是按部就班的安尼来。
慢慢他的成长里面，自由越多，我们管的就少了。
所以慢慢伊成长当中，自由愈多，咱管的就少了。
反过来讲，你从小给他充分的自由，
倒变过来讲，你从小有和伊充分的自由，
不给他约束，
无和约束。
你长大的时候要管的更多也管不住了。
大汉你要管较侪，你是管袂掉的。
所以人从零到十二岁是无虑的。
所以人对出世到十二岁是无虑的。
所以要透过教育。
所以透过这个教育。
这个教育包含了家庭的跟学校的。
所以教育包含着家庭的跟学校的。
一直到十八岁以后，他进到社会有他律来限制他。
一直到十八岁了，进入社会有他律来限制。
因为社会有法律，也有道德的观。
因为社会有法律，也有道德的观念。
但是我们如果从十岁以前给他明确的这些规范，
那如果对十二岁以前就会明确的一些规范，
其实到了十二岁以后，他能够自我约束。
其实到十二岁了，他是可以自我来约束。
所以今天为什么讲重要教育太重要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重要教育太重要？
我总觉得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沦陷了。
我总觉得现在的学校的教育一定沦陷了。
他不是去约束你了，约束不了的。
他不是去约束你的，一定约束不了。
所以我们在想教育真的觉得好可怕。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教育的事情，我们感到心惊吓。
所以今天如果守不住宗教教育，
所以今天那天宗教教育也守不住，
再没有别的律可以限制孩子，
就一定没有别项律可以限制孩子。
所以以后就很可怕了，
以后就很可怕。
我们来看这个图，
我们来看这张图。
今天我们跟外邦人的律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今天跟外邦人的律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指外圈的，
这是外靠这一，
这是外面法律的界限。
这是外靠法律的一个界限。
可能针对吸毒、杀人外遇行为，它可以有一些约束。
这可能针对吸毒、杀人，还是外遇的一些行为，可以有一些约束。
可是对于婚前性行为，要看什么状态了。
不过对于婚前的性的行为，那要看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法律也可以判人离婚呐、
法律嘛，是会使判人离婚啊。
现在法律也可以为同性恋证婚啊。
即嘛，法律嘛，使为这同性恋来证婚啊。
这是指法律的界限，
这是法律的界线。
可是重点是什么？
哎，重点是什么？
我们不是守这个外面的，
那不是守外靠这个，
我们是守这个里面的线，
那是守内面的这个。
你不要说我跟外班的一样就好了，
唔通讲我跟外班人同款就好。
对了，一样，将来就一样沉沦呐。
啊，你若同款哦，将来嘛是同款的沉沦。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信仰的界限是内圈的。
所以咱今日信用的一个界线是内面一个，
很多内圈的界限跟外面的线是不一样的。
真侪内面的界线甲外口是无同款。
你恨人在神面前是罪的，
你恨人在神的面头前是罪，
你贪心也是罪的，
你贪心嘛是罪，
你拜偶像也是罪的，拜偶像，
你拜偶像嘛是罪。
可是外面的律法它不会限制你这个东西，
但是外口的都它被限制你这个物件。
哎，这个在圣经里面都定义，这叫做做罪。
因为这在圣经里面拢定义讲，这都是罪。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律里面要被约束。
所以咱伫神的律内面爱被约束，
所以你今天不要走到外圈去了。
所以今日唔通行到外面去。
你既然愿意信主，你就要愿意被神的道给约束。
你今日既然要来信主，你才愿意和神的道来约束。
因为神将来用这个界限来对我们的审判。
因为神将来是用这个界线来审判咱。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不过咱发现一个现象，
当有限的时候，
当有线的时阵，
人不会走上这个中心点哈，
人都会行到这中心点，
人常常会在这个界限边缘去徘徊。
人都在这个界线的边缘，当下来射来
射。如果这个来讲，这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那以这张图来看，那我来源这是咱教会信
徒。很多人很喜欢挑战界限，
真侪人真介意来挑战这个界线，
总是喜欢在界限边缘去徘徊，
总是介意在这界线的边缘。
甚至有一些就不知不觉的就走出去了，
那甚至不知不觉的走出去。
还有一些跑出去比外邦人还要不如啊，
还有一些走出去比那外邦人更加不如的。
那我们看外邦人也是一样，常常会在界线的边缘去徘徊。
我们看外邦人也是一样，也是在这界线的边缘，他们射来射去。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神的律、神的界限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大家知道，今天神的律、神的界线跟外面是不一样。
没有别的，我们是神的子民。
无别项，是因为咱是神的子民。
你要得救吗？你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你若要得救，你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我们在回应刚刚所说的，孩子的自制力跟父母的约束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个回来到刚才所说的，你来主者跟父母的约束，咱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出生的时候，孩子他的责任少。
一出世的时候，孩子的责任少。
相对的自由不能太多。
相对他的自由也不能太
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你要慢慢的释放更多的自由。
那随着这年岁的增长，你要慢慢释放更多的自由。
你的教育如果是照这个曲线，你孩子长大你不用担心的。
你的教育若是照着这款的曲线，你的孩子大你是不用烦恼。
如果你的曲线是颠倒的，孩子越大你的烦恼越多。
你的曲线若是倒变，孩子越大你的烦恼会越多。
所以慢慢孩子长大之后就自由更多。
所以慢慢孩子大汉自由就越多。
自由给多少麻烦责任也赋予多少。
你自由给多少麻烦你的责任也赋予他多少。
一直到他成人完全的自由。
你的教育心灵以后完全的自由，
完全的责任，
都要完全的责任。
如果一个孩子到长大，你父母还要负完全的责任，代表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你若说这个孩子一定大汉啊，父母该为伊负完全的责任，代表咱教育是有问题。
所以在孩子的还小，父母要管的很多。
所以囡仔要细汉的时候，父母要管真多，
什么都管。
上面都会管，
一直到十二岁就慢慢给释放了。
一直到十二岁也是慢慢来逃。
因为他的界限、他的力已经自我能够来约束自己。
伊也改善，也律一定慢慢会使自我来约束。
所以我们发现哦，孩子到了一个年纪，不太喜欢父母亲管。
所以咱发现囡仔到一个年岁，无啥介意父母来管。
说实在，管也管不动了。
讲实在，你管也管不赢
啊。所以你要在孩子十二岁以前，该给他的界限要明确的给他。
所以伫囡仔十二岁之前，该给伊的界限爱明确给伊。
如果今天一个孩子从小没有任何律的约束，
那尊公一个囡仔从善开始都无任何律的约束，
他会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
也加做社会问题，
也会成为教会的问题，
因为伊卖加做教会问题，
因为他心中无神，
因为心中是无神，
他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
我们来谈一个真实的个案，
那来讲一个真实的个案，
这个是前几年的报纸了哈，
这前几年的报纸，
你看这个。报道这个大字，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看到这种那个大标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一个相信少年，得不到六万块，就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
今天十三岁的囡仔都偷不六万块，都把伊的老母来给抬死。
我对这样的新闻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说我想去探讨里面的东西了。
我对这款的新闻真 感觉兴趣，是因为想要探讨伊内底物件。
我说一个人的行为为什么走到后面是这样的结果？
那想讲一个人的行为，为甚行到尾是这款的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
孩子的犯错绝对可以追溯的。
你那犯错，你绝对是在追溯的。
后来从里面我就看了，我揭露几个重点哈。
对内面看了，我选到几个重点。
这个相亲少女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生父。
这个少年从来没看过他亲生的老爸、哦、
他是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的，
他是他的母亲独立来饲一大汉，
母亲在想没有给孩子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母亲在想说、啊、我没给这个孩子做完整的一个家庭、
而且他独立抚养，他要去赚钱，
而且他独立来抚养这个孩子，他要去赚钱，
他心里面有一个亏欠跟弥补的心态，
他心里就有一个亏欠跟弥补的心态，
他心里就想一直要补足这个空缺，
他心里就在想说要怎么来补足这个空、
他从小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溺爱，
从小对这个孩子就非常溺爱，
从小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从小孩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手机都是 iPhone 手机，最新的就买给他，
手机都是最新的 iPhone、
名牌，所有的服装都是名牌的，
所有穿插都是名牌、
孩子说要买机车无照驾驶也卖给他，
孩子要骑 Autobike 没照驾驶也是买给
他，孩子想住家里不好，我自己住在外面、也租房子给他、
住家里不好，我要住外面，厝嘛细好，
孩子说看演唱会好，妈妈出钱带你去。
伊那刚要看演唱会啊，谁开钱带伊？
妈妈以为这就是爱呀、
做老母的俩做这都是。
他认为要补足过去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必须把最好的给孩子。
一定会讲要补足，伊无阿多回一个上好的家庭，伊来将伊所
上好的好在伊那。可是没想到外界很难想象啊，相亲少年在杀了母亲之前，两年前他也曾经要杀母亲，没有得逞。
来，咱外界真歹想象的，就是讲这向上的少年，伊伫两年前嘛，捌想要抬因母亲，但是无抬成。
他把母亲当作提款机，
伊将伊母亲抵押做提款机。
国中时期啊，同侪之间呢、非常的壮阔，很海派的人。
伫国中的时阵是那像潘那同款做海派。
他说身上没有一万块以前，他是不出门的。
伊讲身躯顶若无一万块以上，伊是无要出门的。
无所事事，常打架。
无所事事，常常是冤家相拍。
好奇就吸毒，
那好奇伊就来吸毒。
后来母亲惊觉到不对了，不对了。
伊母亲较惊觉到这是唔对。
当他孩子已经定型了，已经没有办法约束，还父母开始要管他。
等这囡仔一定定型，一定无得约束啊，父母开始要来管伊。
已经管不住了，
一定管袂掉了。
他就编各样的理由，就是要钱。
伊就编各行的理由，就是要来偷钱。
你不给我就偷，
你若无要给我，我就用偷。
你再不给我就恨。
你若无要好我，我得用恨。
哇！后来就萌生了这种要杀母亲的心了、
后来的有一款要杀母亲的心。
他杀了母亲之后，又跑去吃喝玩乐，还约朋友去金山啊，这个台北的金山泡汤。
伊杀了伊母亲了，佮去食啉快乐，佮约伊朋友去将金山遐来泡温泉。
我看这个新闻，我非常的心痛
看到这款的新闻，非常的心痛。
他怎么杀了他的母亲？
伊想要抬伊的背部，
他找一个跆拳道的助拳哦，打他的母亲。
伊是找一个带棍刀的少年来打昏伊的母亲。
打昏之后，
打晕去了、
后来到浴室就把母亲给杀了。
拖去浴缸内底，就将母亲抬死。
他被抓了之后，非常的这个冷血，
红烈了。个非常的冷血。
你为什么杀了母亲啊？觉得很麻烦的，很烦呐、
为什么你要杀你的母亲？因为我跟他做麻烦的啦，真深。
所以，我们从这个新闻你看见了什么背后的一个信息？
所以，为这新闻你看到什么款背后的信息？
你觉得给孩子是最好的，
你看回忆上好诶，
却是你害了他的一生。
其实是害掉伊一生。
所以他从小没有办法忍受挫折。
所以一从细汉都无法度来忍受这挫折。
他总觉得我从小我要什么就应该要得到什么。
伊总讲啊，我从细汉开始，我若想要爱什么物件，来得到什么。
得不到就暴力相向，
得未到就暴力来相向。
所以我们这样看哦，人的生命是需要被约束的。
所以按你来看，咱人的生命是需要被约束。
所以今天每个父母亲，我们都要有一项责任。
虽然每一个做父母的，拢有一项责任。
我们要把孩子教育到什么样的方向呢？
那你从囡仔会使教育到什么款的方向？
第一个，孩子要慢慢独立。
第一个，囡仔爱慢慢会使独立。
第二个，孩子要慢慢学习负责任。
第二个，囡仔爱会使慢慢来学习负责。
第三个，让孩子知道界限是什么。
第三个，是让囡仔知影界限是啥物。
你在家庭里面，你可以容许他违背界限。
你伫家庭内面，哪会使让伊来违背这界限？
他进到社会，社会不容许的。
伊入到社会，社会是无温存的。
所以我们 有信仰的父母，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来敬畏神。
所以我们有信仰的父母，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敬畏神。
你要对孩子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
你如果要对孩子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
当孩子敬畏神，我想啊，他任何事情都会自我约束。
当孩子可以敬畏神，我想一定会事情都会自我约束。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孩子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孩子真理，
使他能够分辨，
让他可以分辨。
我们从小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罪，
我们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罪。
你要让他知道界限是什么，
就是让他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你从小不给他，
你从小没给他，
他出了社会就有问题了，
他出了社会都问题了。
不只有这样，将来在神面前怎么办？
不单是这样，将来在神的面前你是
如果神要追讨我们过去没有善尽父母的责任，那怎么办？
那是神要追讨说我们过去没善尽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是要怎么？
有时候父母亲很冤枉，欸，我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培育我的孩子，
有时候做父母感觉很冤枉，我开了我一世人的心血，
可是到后面因为他我被拖累了，
到后因为伊，我被拖累了。
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很不值啦。
我讲安尼北部这么简单。
那今天我们要知道魔鬼在末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咱来知影魔鬼伫末世工作到底是啥物？
简单来讲，就是模糊真理的界限。
简单来讲，伊就是要模糊真理的一个界限。
当我越讲到这个部分呢，心中是非常的沉重的。
等讲到这个，等讲到这个所在，心中是真沉重。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但是咱来面对这个现实。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共同要面对的事情。
这是咱今日伫现代，咱共同爱面对的一个现实。
因为你知道，你就会预防。
因为你知道，你得预防。
这个预防当中，你会加入你的教育在里面。
你预防当中，就加入你的教育在当中。
你过去可能忽略的，哎，重新啊，能够被激发起来。
过去可能忽略的，重新会被激发起来。
你会重新正视这个问题。
你重新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魔鬼在这个时代，他就是模糊真理的界限。
所以魔鬼在这世代工作，就是要模糊这真理的界限。
对罪模糊了，模糊化了。
对罪已经模糊了，
哎呀，这个罪太沉重了，我们把它合理化就好了。
这罪哦，太沉重了，合理化就好了。
为什么人犯罪，人的良心会谴责？
为什么人在犯罪了，良心会来谴责？
这是一个机制啊，
这是一个机制。
因为神给人良心，就是让人不要继续犯罪。
因为神赐给人良心，就是要让人不要再继续犯罪。
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灵，鉴察人的心腹。
所以良心说话就是神在说话，
所以良心的恭维就是人的恭维，
所以我们不要泯灭了这个良心的声音哦。
所以咱唔当消灭这良心的声音。
今天人做好事，良心不会说话。
人做好代志，良心是袂恭维。
良心会很愉快的，
良心会感觉非常的快乐。
当你犯错了，
你若犯错，
你良心会谴责，会责备你。
良心会谴责，会责备你。
但是良心有些时候会麻痹的。
不过有当时啊，良心会麻痹。
你一次又一次。因而不听这个良心说话，
一次又一次，你没要听这良心来说话，
罪就不断的进到人的心里面，
罪就不断来进到你的良心当中，
人对罪就模糊了，
人对罪就模糊了。
第二个，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
第二项，婚前性的行为的正常化。
第三个，婚外情的普遍化，
第三个，婚外情的普遍化。
还有嫁娶外邦的，变成那个很正常的，
嫁娶外邦变成一个正常。
当然后面提到同性恋的合法化，
当然后面讲到是同性恋的合法化。
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对信仰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是我们今天的世代对信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没有错，讲起来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没错，讲起来是很沉重的。
但是你不讲，我们将来更要沉重的来面对神的审判。
但是现在若是不讲，将来更要沉重来面对神的审判。
这个就是界限，
这就是界限。
如果你的神的界限你不清楚，
那总讲神的界限你不清楚，
魔鬼把它模糊掉了，
魔鬼终于模糊了，
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你就中到魔鬼的诡计。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认为说同性恋很严重，
我当下想看吧，咱认为同性恋真严重。
可是现在对整个教会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同性恋。
但是今嘛对整个教会冲击上大，并不是同性恋。
是什么？婚前性行为。
是婚前性的行为。
第二个，嫁娶外邦的问题。
第二个是嫁娶外邦的问题。
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没有办法复兴？
你会想，你会想怎样？为什么咱的信仰无法都来复兴啊？
很多时候就是在男女的关系当中没有办法把持得住。
加罪时阵，就是男女的关系无多把持的掉。
这是让我们教会觉得很痛心的事情。
这是可能教会感觉非常痛心。
可是你现在不面对这个事情，
哎，你今晚老婆去面对这件事。
我们觉得说我们就鸵鸟心态，钻个洞进去，我们不看见就好了。
难道就想讲，反正看无就好啊？
这个教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教会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罪对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想看看，这罪对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人的生命呢，就像一座桥，人跟神之间本来是互通有无的。
人的生命就像一座桥，人跟神中间是并不互通的。
互通的，好像在伊甸乐园啊，这个亚当是可以直接见神的面的。
等那像在伊甸乐园，亚当是可以直接见到神的面。
可是当人犯罪的那一刻，
但是人犯罪那一刻，
这个桥断掉了，
这个桥就断去了，
因为当中有罪的阻隔，
因为当中有罪的阻隔，
所以当时神就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所以那神就将人赶出伊甸乐园，
所以造成人没有办法去亲近神，
所以这些人无都去亲近神。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亲近神？
所以今天为啥咱会使来亲近神？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
是主耶稣基督伊自己给的救恩。
所以重新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重新恢复了咱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圣洁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
所以圣洁就是咱基督徒生命的本质。
人的生命不圣洁会再次与神隔绝的。
人的生命若是无圣洁是。一个再一个跟神来隔绝，
所以我们看见魔鬼的工作就是模糊这个罪、啊、
所以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模糊这个罪。
哎呀，不要谈罪啊，谈这个太沉重了
啊，咱卖讲罪啦，讲罪心过叮当啦、啊。
你胜过他就好了，合理就好了。
你赢过伊就会使，你合理化就会使啊。
所以慢慢我们看见了罪跟爱之间就已经搞不清楚了。
所以咱慢慢的看到罪跟爱当中是分不清楚。
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挣扎。
久了了，咱都袂挣扎了。
我们常说温水煮青蛙就是这个意思。
讲、就是、咱用温水来煮细蛙，就是这个意思。
滚烫的热水，你把青蛙放进去，它会跳起来。
那是真小的小水，你个细蛤落里面也跳起来。
但是如果温水，它不知不觉的后面就煮熟了。
那是温水，伊不低不高，慢慢都好煮熟了。
第二个，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
第二个，婚前性行为的一个正常化。
过去在教会里面，对性我们比较不会啊去讲这个东西。
过去的教会里面对性的部分，咱较少来讲。
可是，在圣经谈这个性是很正向的。
不过圣经里面讲到这性是非常正，
其实性是神所赏赐的礼物的。
其实性是神所赏赐的礼物。
可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界限。
但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界限。
在结婚之前，这个不可以打开的。
这个在结婚之前，这个礼物是不可以打开的。
所以这条界限如果能够遵循，
所以这个界限呢是可以遵循。
性是神给夫妻一个在日光之下是一件最美好的礼物。
性是神赐予翁仔某在日光之下上美好的礼物。
但如果在婚姻外面，
但是那在婚姻之外，
在婚姻之前有这样的关系，
在婚姻之前有这样的关系，
圣经就说这个将来都要受审判的。
圣经就说这将来都要受审判。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你看了会害怕，
你看到会怕。
2006年这个离我们现在、啊、已经十几年了，
2006年离我们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如果以台北县市来讲，
那以台北县市来讲，
以高中时学生的性经验来看，
以高中高级的学生性的经验来看，
100个男生有20个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100个学生有20个一定有婚前性
行为，女生有 17.5 个，
那是查囡仔有17.5个。
到了大专院校的时候，
到了大专的时阵
啊，这个100个男生有45个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100个查甫的一定有45个有婚前性行为，
女生100个里面有36.8个。
查甫囡仔100个人里面有36.8。
我从中山大学啊这个揭露的啊一些统计啊，
这是为中山大学所揭露的来一寡统计。
他这个统计不知道是几个人的一个范本啊。
也统计当然唔知是几个人的一个范本
啊，但是他提出了这样的数据。
唔过伊提出这款的数据，
他说在感情的基础下就可以随时发生性的行为。
伊讲那是有感情的基础之下，你就使随时发生性的行为。
男性来讲，有15.9%是非常的赞同。
男性来讲，有15%以上是非常的赞同。
69.1%是同意的。
69.1%是同意的。
只有1.9%是不同意的，非常不同意的。
1.9%是非常不同意。
女生的比例也是差不多的。
查某囡仔比例嘛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孩子要维持信仰很困难？
所以为啥讲咱今日囡仔要维持信仰是非常困难？
我们来看苹果日报在2013年的统计。
那来看苹果日报的2013年的统计。
他说全省有婚前性行为中区的大专生是最高的。
伊讲，全省有婚前性的行为，中区的大专生是上悬的。
平均100个大专生有50个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平均100个有50个是1.5个。
我们离2013已经 又多了七年。
我们在2013一定又加过七年。
这个数据一定是更高的。
这数据是更加高的。
我们可以统计大概有 50% 甚至以上的结婚之前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来，有统计过，50%以上一定在婚前有性的行为。
用这个统计我们来去想一个问题。
用这块来统计，咱来想一个问题。
一个青年如果嫁娶外邦，
一个青年若是嫁娶外邦，
大概就有50%-60%已经犯奸淫了。
大概可能有50%-60%的几率来犯奸淫。
你怎么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之前没有婚前性行为呢？
你哪知道你的另外一半进前无婚前性的行为？
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时代要守住信仰不容易啊。
所以想到这个问题，咱就想到讲咱。在这个世代要修筑我们的信用，
所以我们来看神对性的界限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神对这性的界限是什么。
神透过婚姻当作性行为的界限，
神透过婚姻来动作这性行为的界限。
简单来讲，婚前的性行为它是一个撒旦的工作。
简单来讲，你婚前性的行为是撒旦的工作。
婚姻外面以外的性行为也是撒旦的工作。
婚姻以外性的行为也是撒旦的工作。
它是一个咒诅的，是缠累的罪。
伊是咒诅的，是地狱的罪。
得罪之身是得罪神的，
是得罪主心，得罪神。
是苟合，是行淫的，
是苟合，是奸淫的。
所以撒旦借着这个性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撒旦借着这性来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借着破坏人与神的关系，
嘛安尼来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婚后的性行为，
那来看婚后的性的行为，
这是神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是蒙约的祝福，
是。名誉的祝福，
神所赏赐的礼物，
这是神所赏赐的礼物，
是圣洁的合神旨意的，
是圣洁合神旨意的。
所以神借着性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
是神借着性让人可以生出敬虔的后代，
借着性让夫妻成为一体，
借着性让夫妻成为一体。
所以我们来看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把这个界限刻画得这么清楚？
所以为什么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要将这界限刻画了这么清楚？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来尊重神，
这就是这个事件顶管，咱来尊重神。
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记上》，来看第二章。
那看《撒母尼记》，《撒母尼记上》第二章。
《撒母记上》，我们来看第二章。
《撒母尼记上》第二章。
《撒母记上》来看第二章。
《撒母尼记上》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30节啊。
那看30节。
《撒母记上》的第二章来看30节。
《撒母尼记上》第二章的30节。
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说。神，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为什么今天我们正教的信徒要守住这个界限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去警告会信教要守住这个界限？
这是一个尊重神的过程，
因为这是一个尊重神的过程。
所以你能够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是一个你对神的尊重。
所以你若是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举行婚礼，是你对神的尊重。
如果你的婚姻切入点是在尊重神，神就尊重你的婚姻。
那总讲你的婚姻，因为切入点是来尊重神，神就会尊重你的婚姻。
如果不尊重神，神就藐视来轻视你。
所以你若是不尊重神，神就藐视来轻视你。
所以结婚前一晚有性的行为，跟结婚后一晚性的行为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结婚前一晚发生性的行为，跟结婚后一晚发生性的行为到底有什么的差别？
我常在婚前辅导，就会跟要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么讲啊。
常常在婚前辅导的呢，要对家要结婚的兄弟姐妹安尼来讲。
你们更要注意，不是以为说你们已经要结婚了。
你来注意，哎呀，这嘛，你来注意讲，不是你一定要结婚啊。
如果在前一天有性的行为，是不能够在教会举行婚礼的。
总共前一晚你都发生性的行为，这是未使在教会来举行婚礼。
我在坚持什么？尊重神。
在坚持什么？就是尊重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明确的界限。
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来做结论。
以时间的关系，我直接来做结论。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圣经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跟从主，要懂得舍己。
圣经特别讲到，咱若要跟从主，咱得怎样来下地，
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你想，大刚爱去耶稣基督来跟对主。
所以什么是十字架？
所以上面是咱的十字架。
我个人做一个这样的定义了，
我个人按来做一个定义。
我们跟从主为了信仰的缘故，
咱来跟对主要说为着信用的缘故，
你必须有所改变，有所舍弃。
你必须爱改变，还是下去的代
志。你说改变跟舍弃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
你改变还是下去的代志，就是你爱。
是个舍弃的舍，它就是舍弃，也包含了否定这件事情。
这 下去的这个下，就是下去嘛，包含着修定的。
所以，当你为主的缘故有所舍弃，你就有所得。
所以，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有所下去，你嘛有所得。
当你在生命里面，你懂得否定自己的道路，
当你知道，当你知道可以修定自己的道路，
你就能够重新走在神的道路上，
你就可以重新走在主的道路上。
这个图我想很多人有看过，
我想这张这张图定真多人有看过。
它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
虽然没有任何文字来说明，
你会发现背十字架，你觉得说太沉重了，你就慢慢的把它锯短，然后觉得不要太大的负担。
你会跟他说啊，要去这个十字架，刚想过叮当就慢慢把锯到底啊。负担确实是减轻，
觉得你好像比别人轻松一点。
你嘛感觉比别人来轻松，
我觉得好精神。
啊，噶加轻加轻。
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聪明
啊？别人那拢无像我这巧咧。
接下来又觉得太沉重，又再锯一点。
后来刚刚修叮当，搁锯断一点。
后来越锯越短，
来愈锯愈短。
可是到后面啦、
啊，到尾啊咧。
你就过不去了，
你就过不去，
别人都过得去，你过不去。
别人拢过去的所在，你过不去。
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架，我们要懂得来背起。
所以咱爱今天爱怎来爱起这个十字架。
所以今天我们要懂得跟自己来立约。
所以咱今天爱怎甲家己来立约。
今天如果能够守住眼睛，我们就能够守住人的思想跟行为。
今天咱来守住咱目睭，咱得使守住咱的思想甲行为。
约伯曾说：“我要跟我的眼睛立约。”
约伯万来讲，我要甲我的目睭来立约。
怎能够恋恋张望处女呢？
那使乱乱来瞻望处女呢？
路加福音又说：“你的眼睛的。”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
如果好像这样说，你目睭就是身躯顶的灯。
你眼睛如果嘹亮，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了。
你的目睭若是明亮，你的全身躯就光明了。
如果你的眼睛忽然全身就黑暗了。
你的目睭若是昏灰，你的全身躯就黑暗。
所以我们的眼睛很重要，
所以
你是摆在哪里？
很重要，是看你放在什么所在。
你摆在真理，就活出真理。
你若看到真理，你就活出真理。
你摆在罪的事情，你就活出罪恶。
你若看到罪恶的代志，你就活出罪恶。
所以大卫才讲啊，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大卫他讲，我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内，
免得我得罪了你，
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跟思想。
所以咱今日所看到也影响到咱的行为。
你所聚焦的是什么？
你所聚焦是什么？
会变成你一种信念。
这是你的一个，会变成你的一个信念。
会衍生你的价值观。
会影响出你的价值观。
会影响你的内心的状态。
会影响到你内心的状态。
你想久了就行出你的行为。
你想久了你就行出这样的行为。
所以要约束你的眼睛。
所以要约束你的眼睛。
第二个，要跟自己的心来立约。
第二个，跟你的心来立约。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这个心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代，你的心非常的重要。
圣经说你能够保守你的心，就保守一切。
圣经这样说，你如果可以保守到你的心，就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一生的果效是对你的心来发出。
所以罗马书六章又说，
所以罗马书六章这样说，
不要容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
不能让这个罪在你的确死的身躯上，身躯顶来作王。
所以基督徒每天是要征战的。
所以基督徒每天是在征战，
跟那个里面的那个罪恶的自己来征战，
跟里面那个罪恶自己来征战。
所以传道书里面呢，就警告来提醒这些少年人。
所以传道书里面嘛，那警告提醒这些少年人，
你幼年时要快乐没有错，
幼年的时候你的快乐没错，
让你的心来欢畅，
你和你的心来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
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目睭所爱看的。
但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情，
但是爱知道为着这一切的事情，
神将来都要审问你，
神将来都要审问你，
所以要除掉你心中的愁烦，
所以对心中爱低调求欢，
除去克去心中的邪恶，
爱克去霸体的邪恶。
我最后来谈我们在整个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像主耶稣所说的，
咱最后来讲到信仰里面，咱做父母的爱像主耶稣所说，
我们的眼泪不是为自己的工作未来，我们要懂得为孩子来哭。
那目屎唔着为着咱的工作未来，咱爱怎为着咱的理路来哭。
过去很多妇人看见耶稣钉十字架，觉得耶稣好可怜呐、啊。
过去有真侪妇人人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顶上，讲啊，耶稣真可怜。
很多妇女嚎啕痛哭的，看见主耶稣没有罪，却受到如此的刑罚。
那真侪妇人人都为着伊来痛哭，讲啊，主耶稣无犯什么罪，却受到这款的刑罚。
耶稣转过来对他们怎么说？
耶稣我头怪对你是安怎讲的？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
唔通为我哭，当为家己甲家己的儿女来哭。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知道是一个非常罪恶的时代，
所以咱来知道这世代是非常罪恶的一个世代。
我们要把握时间来哭，
咱来把握时间来哭，
不要等犯罪孩子犯罪你才来哭啊！
唔通等囡仔犯罪，你要立刻来哭。
你看这个约伯，我觉得 很不简单的这个父亲哦。
咱看下约伯，咱我是讲真无简单的一个父亲。
他常常清早起来，按着孩子的数目来为孩子献燔祭。
伊常常一透早起来，按照囡仔的数目来献烧祭。
他的祷告，他的献祭是孩子还没有犯罪以前哦。
伊这祈祷，这献祭是囡仔要被犯罪之前。
为什么要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恐怕孩子犯罪，心中弃掉神。
怕说孩子来犯罪，心中弃掉
神。这就是约伯所担心的事情。
这就是约伯所烦恼的事。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常常为孩子来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要为着孩子来祈祷。
在孩子还没有犯罪之前，
在孩子后面犯错之前，
我们就为他往后的信仰来担忧。
我们来为对，为着伊以后信用来担忧。
所以父母的代祷永远在孩子还没有犯罪犯错之前。
所以北部的代祷永远是在囡仔后面犯错进。
这个叫做交托。
这叫做交托。
如果在孩子犯罪之后来祷告来哭是什么呢？
那是囡仔犯罪了，到尾来祈祷来哭呢、
哦？这个叫做悔改。
这叫做悔改。
我们看见约伯所献的为孩子是献燔祭哦。
能看到约伯为囡仔所献的是烧祭，
是全身的，
是全身的，
这是神的。
这是谁呢？
我应该付出我的责任，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我应该付出我的责任，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是在神面前为孩子献赎罪祭。
你不是在神的面前为孩子来献赎罪祭。
或许这篇道理我们听得很沉重。
或许这篇道理我们听得非常的
沉重。但是我想我们心中是有负担的。
我想心中是有负担的。
但愿我们能够流下更多的眼泪。
但愿咱会使留下更加侪目屎，
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儿女，
为家己嘛为家己的儿女，
我们将来都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享受神所赏赐的基业。
咱将来都会使伫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所赐的基业。
一起来唱诗，
作为唱诗，
211首，
211首。